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都因你的胜利而欢呼，你是得胜的王，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为你自己获得了胜利。我们要奉你的名竖立旗鼓，我们要因你的名而满心欢舞。主耶稣，是你赐给我们你得胜的喜乐，让我们进入你的得胜中，参与你凯旋的行列。主耶稣，我们深深的盼望你快快的乘着云彩再次的降临。主耶稣，我们盼望着被你的圣神提到天上来迎接你。是的，主耶稣，我们的心深深的渴望你。主耶稣，谢谢你不断的在你的爱中不断的装备我们，不断的向我们诉说你永不止息的爱。你的话充满了你的爱，让我们得安慰得舒畅。你的话让我们看见了自己的不洁不义，而愿意向你认罪悔改。你的话就洁净我们的心，你的水圣神的活水洗净我们各种不义不洁，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人若不洁，就不能够见到你荣耀的面。主耶稣，我们渴慕见到你荣耀的面，我们渴慕用全部的生命来遵循你的话，诚信的旨意。我们渴慕亲近你，你是圣的，我们也应当是圣的。求你继续的洁净我们的生命。主耶稣，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尺度，而是按照你圆满的尺度。求你把我们的不洁不义显明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都愿意认罪悔改，好使我们能够被你的宝血洗净。主耶稣，求你洁净我们整个的灵魂体，求你保守我们直到你乘着云彩再次降临的时刻。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美好，我们要把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神奇美好的事向普世万民见证你的慈爱跟美善，向一切受造物见证传播你天国福音的美好。主耶稣，愿你在我们身上所显示的无限的慈爱都在我们的身上完完全全的落实，你的恩宠没有一个落空，好使得世上的列国万邦能够见到属你的人是多么多么的有福，而愿意进入你的宠召中认罪悔改归于你的名下，明认你是主，你是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我们众人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一切受造物的至圣的万王之王。我们爱慕你，我们敬畏你，我们呼求你，我们需要你。主耶稣，愿你在光荣中显示你的圣洁荣耀尊威。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美好，事事有定时，在每一个他所指定的时间 有他的特别的计划。耶稣来到这世上所行的第一个奇迹，是在迦纳婚宴变水为酒的那第一个神迹，彰显了他是天主子的荣耀。这荣耀的天主子，他彰显了在人不可能把水变成酒，他却这样行在我们中，而且世人认出这么好的酒。一般来说，为什么在婚宴中大家都把好酒先拿出来，等大家喝得差不多了，那么再把次等的酒拿出来，已经不能分别了。而那个婚宴这么好的酒，我想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酒，却留到后面。天主喜欢把好酒留在后面。在这末后的世代，酒是指着天主圣神的能力，水是天主圣神赐给我们他的生命，这个生命要变化成强有力的能力。而且在末后的时代，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都要变成非常惊人的那能力。所以在末后的时代，圣经也讲有来世的全能，就是超乎过去所想象的。在末后的时代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恩宠，是非常非常快速。这属神的话语渐速的很快，这罪恶的话语招致审判的也很快，就是一切都是越来越快。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自从新冠之后，好像所有世界的事情都非常非常的快，而且每一个地方的事就到达另外的地方，它都是普世性的，不再是一个地方的瘟疫，不是在一个地方的事件，这边有同性恋的活动，那边也有，这边有大复兴，会有一个一个的复兴也要跟着来。这接近最后上主伟大可畏的日子临近了，主在为他的选民准备进入这一个伟大的日子。有很多的恩宠是这样这样的快。有一个弟兄，他因为身体不知道什么意外，在世人来看他死了，他的灵魂就被提到天上。他到了天上，见到了主耶稣，非常非常快乐，很快乐很快乐。主问他说，你愿意留在这里吗？还是你要回去？他就问主耶稣一个问题，这里这么好，难道来到这里的人还有人要回去吗？当然是不回去啊。为什么会有人回去呢？要求回去呢？他这样问主耶稣。主耶稣就让他看到他在圣咏139篇16节关于他自己一生的命定，看到他的命定，看到他的一生，他活的一生跟那个命定差非常非常的远。他大约已经都60岁了，那时命定中他20岁要成为牧师。真的，他回忆起他有很强的感动要成为牧者，可是他的父母亲反对，因为在他的地区做牧者的都很贫穷，不要活过这样贫穷的生活。在人看来贫穷，在天主看来是富有的，自以为是富有的，在天主看来可能是极其贫乏的。这最富有的就是永不朽坏的产业，其他转眼就空。那么他就这样的逐渐忘记了这个呼召。虽然他还是在教会中做一些事，但是离那呼召非常非常远，他 非常非常痛苦。他说，主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回到世上，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主耶稣说，你不能够再回到二十岁要做牧师的那个阶段，世事有定时，那已经过去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是有一个时间，只要你活着都可以悔改，越早悔改越早进入一个对的生活，在善工中度日。但是不悔改也就太迟了，在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必须对他交账。主说，我给你额外我的恩宠，给你加添一段时间，你回去以后好好的照着我的命定而生活。他不知道他回来以后命定是什么，那是要在这世上恳切的祈求主而得着的。当他回到这世上，他所做的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他有一次被提到天上的经历就焕然一新，完完全全不一样。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人被提到天上，见到过天上，见到过天上的主耶稣，天上的丰富。有一个小孩子非常非常小，他就常常被提到天上，他跟他的妈妈说，昨天晚上我又到天上去上课了，耶稣教我。那么他妈妈都会问，昨天耶稣教你教什么？他说，耶稣教我信心。哦，信心这个功课要教三五岁的孩子，怎么教？他妈妈就问说，耶稣跟你们讲信心是什么？他说，好多小朋友在耶稣的教室，在天上，耶稣说用几个简单的字 picture it down 三个字。 picture 就是用你的想象力去想完成的样子， is done 就是你想象那一个完成是什么样。因为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所以天主愿意我们用我们的心思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先前也讲到，在诺厄的时代，人人的心思念虑都是想着邪恶。这一个心思念虑想着邪恶，英文是 imagination， 就是想象力 and intention， 你的想象力带着你的期望，那样的思想，罪恶，罪恶就在眼前。那么想着主的应许，主的应许就在前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会有正确的想象。所以主他愿意我们在读经中，在祈祷中，在与他往来中经验到他的好，而把他说出来。众人见到这见证，这是一个很强有力天主的能力，要把恩惠不但赐给见证人，也赐给更多的人。让我们翻到末世录第十二章，末世录第十二章第十节，我们可以从前面再复习一下，就是那女人生的男孩子被提到天上以后，第七节，就是在得胜者被提之后，天上就发生了战争，米厄和天使一同与那龙交战，那龙也和他的使者一起应战，但是他们敌不住 在天上，所以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这一个霸占二层天的撒旦和那一些堕落的天使，就被天使长、总理天使米厄尔和上主的天使把他们打下来。于是那大龙被摔了下来。这是米厄尔和天使把这一些撒旦和堕落的天使从天上打下来。他就是那远古的蛇，号称魔鬼的撒旦，那欺骗了全世界的，他欺骗了全世界，欺骗了全世界。我们也知道，在现在，因为全世界的网络有很多的讯息不见得是真的，就是被垄断，不断地告诉你撒旦他就在各式各样的地方欺骗了全世界。他从天上被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也同他一起被摔下来了。这是一个大大的得胜，这一个得胜就开启了那一个上主最可怕可畏的日子。那时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全人和国度也显示了他基督的权柄，他已经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因为那日夜在我们天主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这一个日夜控告我们的控告者，他控告我们，在天主那里控告我们，也在我们这里控告天主，控告其他的人。这一个控告控告者就是撒旦，他被摔下去了。他们就是还在世上的弟兄们、基督徒们，赖羔羊的血就是救赎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所清流的宝血，已经在十字架上把相反我们的罪债都钉在十字架上，除去了我们的罪债。和他们作证的话，我们被释放了，要为主作证，免得假装仇敌好像还抓着你，你已经不在他的权势底下了，要活。主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位置，得胜的那条龙，因为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纵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都在所不惜的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这一个时代，我们靠着弟兄们见证的话，这一些为主摆上的人，羔羊的血已经流了，那么就会得胜那条龙。为此，高天和住在那里的你们欢乐吧，主已经洁净了天，我们到天上的路已经畅通了，容易了。在这一个过程中，这件事情还没完全发生，可是快要发生了。那么信心就是 picture it done，你会活在那一个天主要做的事情。信主的人是不会蒙羞的。那祸灾大地和海洋，魔鬼怀着大怒下到你们那里，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有很短的时间了。当我们知道幕后的结局，我们就容易进到那个结局里。当我们在征战时，我们知道主征战的胜败全取决于天主，我们跟主站在同一边，那结局都是已经定的。但是主要我们真的靠他的恩宠经历这一切真实的美好，他喜欢把各式各样的美好赐给我们。 那么我们尝到他的美好，我们也愿意为我们的主做见证，见证会释放主要释放的光。在我1992年有一段非常非常痛苦很没有办法的一种处境，在那个处境里就是我的工作很多的磨难责难，我真不想在那边。那时我跟天主说，主啊，不管换什么工作，纵使是扫厕所也比在这里好，我是真心的，我愿意你带我离开。我求主告诉我，带着我离开。我既然求主，主没讲话，我就等候他，等候他。但是还在那个磨难中，后来我的老板说我薪水太高了，他要逼迫我让我辞职，他就给了我说最后的6个月你要 找工作。我其实很高兴，我开始找工作。以前我毕业的时候一毕业立刻 就得到了工作，我想要换工作还没开始找就有工作来找我，都是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地方。那时我开始找工作，寄了很多的履历表，一个回应都没有，觉得被抛弃了，现在变成走不掉。就在那最痛苦的时候，就打发了一个他的先知 Steve Evans 来到我们教会，他在我们教会讲他的见证。他的见证就好像天主对我讲他的经历，他也经历到侍奉主为主好像没有路可以走，履历表也送了很多，一个回应都没有，好像在讲我。但是经过那一个炼净的过程，因为郭炼营读炼经，上主炼人心，格林多前书3章，在耶稣基督这磐石的基础上，中途奠立了根基，人都可以用金银宝石、牧草合接，再上建筑。那么我们的工程付的代价是牧草合接，上主的火会来检验这些工程，牧草合接就烧了，没有了，金银宝石就会存留。我讲到了银在火里七进七出，金七进七出，还要加上捶打，宝石呢是在地底下压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变成了宝石，所以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他就讲到他从主在这过程中间的领受，我哭哭到了，我那天带2条手帕都湿了，很感动，非常感动。我知道原来是主的手，我们要进入整个改变，一个转捩点就是有光知道，我知道主在做什么，我会跟他配合，我知道主已经知道了，我就安息了，我就等候他，我知道。那到了星期一，因为他讲的很感动，我们教会很多的人就加了一个晚上，他再讲一些讯息，我就非常非常盼望去到那一个聚会中。但是我那个时候工作的时间很长很长，我的老板非常的勤奋，他很早就去，很晚才走，什么时候去早什么时候晚不知道。他跟我说，我要你，我来的时候看到你已经在公司了，我走的时候看到你还在公司，所以那一天我就巴不得他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 还好那天他早一点走，我立刻就冲到会场去，路上吃了一点东西。我一去到那里，就是最后一个见证人在台上讲见证，之后 Steve Evans 他就要开始讲他的讲另外的讯息。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因为主做了伟大神奇的事。我就举手说，我可以再讲见证吗？他说可以。我就把我的感动很感恩的感谢主，让我经历到这个过程，经历到这个苦难。接下来他就讲了讯息，然后他为每一个人负手祈祷。他在我们教会中为人负手祈祷讲的先知话，就我记忆中100%应验，有的应验还真是难以想象的应验。当他为我祈祷的时候，我最先是帮助这一些祈祷的人会倒下来，我在后面服务。那么后来他为我祈祷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了，他说这一个磨练已经过去了，天主喜欢你为他做的见证。当你为他做的见证那个时刻，阿爸父听见了，他非常非常喜欢。在你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说已经成了，旧的都过去了，从现在开始要完完全全进入得胜的那一个阶段。我信了，而且他说凡是你手所触摸的天主都祝福，我也信了。只是我在那个状况怎么可能呢？完全不可能。但是天主说了，信了就会进入他的安息。你到底信不信？安息就是一个证据。因为希伯来书3章第4章说，信了的人必得进入天主的安息，也就停止自己的肉性而进入他的安息。那听了上主的话而不信的，那么听了为他们就没有益处，他们还是有恶心，还是不顺服，就是以色列子民死在旷野里，没有进到天主要赐给他们牛奶流蜜的属灵的福地克拉罕地。为我们来说就是天国，这满了奶流的奶，意思就是爱是流动的，到处都是。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时，就是天国的味道。蜜指的是喜乐，流蜜就是这个喜乐流动的，流动的到处都是喜乐，在天国里就是喜乐。只有跟天主恢复义德的人才会在那里。为此天主的国在于义德、平安、圣神类的喜乐。这一个安息，我第二天到公司里连续3天3个奇迹，我就变成公司最红的人，祝福不断，一直不断，到最后我的老板都不要我走，还说别人没有留下我，是他们看不见。这是谁做的？天主做的。他会使得我们从磨难中靠着他得胜，是一个得胜又一个得胜，从得胜中进入得胜，从荣耀里进入荣耀。但是那一段过程中，它改变了我整个的生命的习性，那是必须先要被对付的。血和肉不能承受天主的国。天主做的多么多么的神奇跟美好，他要做的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当天主召叫我，我把工作辞掉， 就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奇迹不断，到处都尝到那流奶跟流蜜的丰盛跟美好。这不是我做的，这是他做的，我尽管只是跟随他。他说信他的人必有奇迹跟随着他们。当我们真的信主耶稣，就要信从他，他要你做的就是最好的，你赶快做。延迟做其实等同不顺服，快快的去顺服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因为那是最重要最好的时机。主就带我去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他也把我该侍奉的蓝图启示给我，我没有违背他给我的意向，我做他要我做的事，他不要我做的事我就不做。就这样的经验到从1997年一直到达大约2015、16年的那一段时期，主的祝福很多。在我的家中常常有属神的聚会，来的人越来越多，充满挤满在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家其实不大，挤满也只能挤这么多，这么多的人，停车位也很少，甚至于我们要在前后有人去帮忙看着位置，好使得后来来的人有一个位置，不那里也不好停车。就体会到说我需要去找一个更大的地方，其实是离你的感动，就感动我要为他准备一个大一点的地方。我就跟一些主的仆人们一起分辨也寻觅哪里是可以租到大一点的地方，因为那时我是在硅谷，就是圣何西加州的那个高科技的地方，那里的房价非常非常大，要租一个地方非常非常昂贵。我们找到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也是一个我们还觉得可以用的地方，就是比我家大很多，但是也不是那么大，可是费用非常非常的高。后来我们分辨觉得这么多的费用若没有很好的果效，就过去了。所以有人觉得暂时不要租，有人觉得租，后来决定就搁置。当我决定搁置了以后，我就把它交给主耶稣，我说我尽力了，我没有那么多的条件租下这个地方。虽然我侍奉里面我们收到人奉献的侍奉是可以租一段时间，但是侍奉还有其他的需要，不能够随便就把它用掉了，免得主要用就不能用，就搁置。这个搁置我就不去想它。在那段时间我也体会到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感受到未来的这一些变化很大。在这一些变化很大，我体会到主给我的蓝图有一点点不太够用于变化下的一种状况，我就求主给我新的蓝图。在祈祷中求他给我新的蓝图，让我知道下一步我该怎么做。我做我该做的，那么我需要主告诉我，因为侍奉最重要的就是主启示你做什么，如何做，那么你就照着他的吩咐去做。因为侍奉只有一件事，就是听从顺从耶稣基督。在2015年，我听到一个讯息，在兰卡斯特有主的先知萨杜孙大所 Neville Johnson， 他们有 三五天的聚会。当我听到了，我就邀请我的家人一起去。我太太没有去，我的老大乐死也爱主，可是他住在纽约要上班，没有去。我的老二艾琳，他跟我一起去。在那里艾琳尝到了主他那一份临在的真实跟震撼，他得到了很多，他的生命非常非常的喜悦。他跟他的姐姐关系就是非常好，马上跟姐姐做见证。姐姐听了妹妹的见证，她就说，我后悔没有听爸爸的邀请也参加。那么这个后悔悔改，她求主再给她一个机会。艾琳就跟她解释在那里聚会的那个样的状况，艾梅就更加的渴望，她就说，我很想去那个地方看看，那里怎么有一群这样爱主的人，那里怎么有一个这样爱主的在一起的教会。所以他非常非常渴望去到那里也去看一看，这是他的渴望，也是圣神的感动。艾琳甚至说，我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我毕业后，只要他可以完成他的一个，他是练医学的，有一个课程的完成，他才可以选择自己的地方。他说，这里就是我选择我要居住的地方。这是他深深的感动，他就在这个感动中，他就一直这样的盼望。那姐姐就想要看看到底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那一天他从纽约特别到兰卡斯特，那么我跟何冕跟艾琳就陪伴他一起在那个周末就来到了兰卡斯特，来到了荣耀敬拜中心去看一看。当在这样子的看一看的过程中间，那一天我们看到了五个彩虹，住在旅馆清晨起来就看到双彩虹，后来又再看一次双彩虹，后来又看一次一个彩虹，体会到整个过程中间都有主的爱，主的同在非常非常强烈。那艾梅也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但是她讲了一句话，这里太无聊了，这里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因为她住在纽约市，跟那个地方的差距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差距。他说，我来这里太无聊了，虽然这里很吸引，就是爱世界的心还对他有一个阻挡。他说，我考虑我分辨，那一年的年中大约六月的时候又有先知特会，我们这一次是全家都去，全家都感受到在天主的爱中那一份美好。艾梅就在那个时刻，她知道天主召叫我要来的地方就是兰卡斯特。当她回到纽约后，天主感动她离开纽约，她就立刻行动，把她的工作辞掉。当她把她的工作辞掉，她的工作都要在大城市才有工作的机会，他是做设计的，那么到兰卡斯特是没有这样子的工作，但是主的呼召非常强烈。他说，我不要像罗特，是天使在最后的时刻拉着他出离索多玛，我不要在最后的时刻是天使拉着我的手离开花花世界去到旷野里，我要答复主在我心中的感动。主是跟他说离开纽约，他就这样的把工作辞掉来兰卡斯特找房子。我就陪他带他去找房子，在找房子的过程中 我看了许多的房子，有很多的，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大的房子，价钱非常非常的便宜。我说要是在适合西多好啊，我们就很容易有一个地方，因为主你要我找个地方，很容易有个地方。我就带他看，带他看，带他看，主也用很特别的带领，让他买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新盖的全新的房子。因为在那里的房价真的很便宜，比起纽约，比起我们住的地方，就在他找房子的那一段时间的最后一天，我们看妥了一个新的房子。他在这一个那个新建的房子是在兰卡斯特比较北边一点，连着兰卡斯特，连着的那叫 Rosamond， 就是完全连在一起，北边一点，等于是更偏僻一点，向南边就靠近洛杉矶，就越来越繁荣，房价就越来越贵，越靠北就越来越便宜。所以他选择的是一个比他原来更偏僻的地方，那里有三个形式的房子，最便宜的，中等的，最大的比较贵，那么最便宜的也其实够他一个人住了。其实最便宜的那个跟我们在北加州住的也差不多大了。那我是想要买那个给那个，他也觉得，但是那个全部卖完了，那个型号的只剩下另外两种。另外两种呢，那个中等型号的呢设计不太好，那个比较贵的格局比较好也好用。他就说，爸爸，我知道不要买了最贵的，但是我可不可以照个相带给妈妈看，两个都照个相？我说可以。他就照了相，然后我们就从那边回来，就在我们看房子的过程中，天主在我的心中讲，他说你也搬来这里，主在我的心里呼召我搬到那里，我要你为我准备一个地方，为我准备一群人，在我末后的时代我要使用的。我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个地方，而不是我原来想的我住的地方。其实我个人是住哪里为我都很好，就是主你为我安排哪里就哪里。我是为你而活的，我知道我住在那边是他给我的房子，他祝福的。我也知道我不会因为其他的原因离开我在北加州的房子，而是你呼召我，这是我唯一会离开那个地方的原因。当主他呼召我，我跟主耶稣说，主，我没有什么不愿意，我已经跟你有盟约，我向你只说是，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你要我搬家来到这里我愿意，但是我怎么去跟何勉讲？因为我体会到何勉可能也不会太喜欢这个地方，习惯了在圣何西的那一些方便舒适。我祈祷的时候跟主耶稣说，主，就由你来跟何勉讲吧，不是我不愿意，我有难处让何勉一定同意我，因为爱不能强迫，我不能强迫他。我也知道不太可能我一个人去那边，那何勉不去那边，因为天主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而且天主也没有这样说你一个人搬过去，他是要我一家搬过去。我就摆在心中，我们一回到圣何西， 我的女儿显示所造的那两个房子，后面就讲说他当然是买那个最贵的最好的，然后知道了这全部的价钱，他说那里怎么这么便宜啊，我们全家都搬去吧。我是非常非常惊讶，我说主你去讲，他当天就讲了，你们，他说我们都搬去吧。我心里非常惊讶，我还是觉得暂缓一下，我没有立刻说出来。之后我就跟何明讲天主对我的感动，而且我说你也说我们都要搬过去，他说我有说吗？那绝对是你想象的，说我想象的，因为我想要搬所以就想象了。我说那时女儿也在旁边，他说那你叫艾美来问。这很奇妙，他说这话的时候旁边有见证人的。我的女儿说妈妈你说了我们全部都搬过去，凭两个人的见证就能论断一个真实，真实就是他确实真真实实说了我们都搬过去。他可能说的是没有特别用心啊，没经过大脑。有的时候天主对我们的召教，我们大脑是不管用的，真的不管用。我辞掉工作这件事经过大脑怎么都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辞掉以后怎么活下去不知道。你辞掉要做什么我那时也是不知道，因为天主要我做的第一件事把工作辞掉，我没做第一件事我就不好去问第二件事。这是我在苦难中慢慢学习的，我老板也不喜欢这样，我又不做第一件事一直问他第二第三第四后面的。我们很多这种习惯在我们的生命里，你告诉我这个会怎样这个会怎样全部告诉我，好使我想一想要不要接受你，接受主的话。这样的状态不是一个对的跟随主的方式。所以我知道主你要我做的事我还没做，我就不去问你第二件事。每次我做完第一件事还没问主，主就告诉我第二件事，我做了第二件事他就告诉我第三件事。他就是非常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有的时候他会讲多一点，有的时候都有造就我们美好的他的旨意。所以主做的样样都美好，了解主耶稣最重要的是爱他遵行他的诫命。在若望福音第七章，你若愿意遵行天主的命令就会认出主耶稣基督的教训。这里讲到了说你若愿意就会知道，没有说你若有能力做就会知道，跟能力没有关系，跟意愿有关系。天主不取消我们的意愿，那么他要我们做的事如果真是他要我们做的事是我们不能做的，因为我们的肉性血和肉不能承受他的果，更不能做他天国的事业，都是要依靠他把能力给我们。他没说你们为我到各个地方做见证，而是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的恩许，领受从高天而来圣神的能力，之后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为他做见证的呼召是领受了他在我们生命给我们的能力，给我们美好的经历。所以只要我愿意他就会让我们知道，这是经上的话。我用一个比较容易明白的 如果一个父亲他对他两个儿子都有很好的旨意跟安排，大儿子说，爸爸，我知道你对我的未来有个计划，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喜欢我就做，我不喜欢就不做，如果哪里不合适我们讨论讨论，参考参考，改一改。这样子的态度，天主的旨意不是给我们参考修正修改，他是神奇的谋士，他所想的是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思维，他的谋略，他所告诉我们的就超过我们自己所想的。那你就等着吧。另一个儿子说，爸爸，我知道你对我的未来有一个计划，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好早一点准备好去做你要我做的事，我准备不好我会请你来帮忙，你帮我准备好不好？爸爸喜不喜欢告诉这样的儿子？喜欢，就是愿意最重要。因为天主不帮我们决定，为此我的太太讲说愿意搬去，为我是必须的，那么我也愿意，我们都愿意，就等候主的时间。主的时间到了，有很多很多的顺利，我们就非常顺利的第一次去看到我在兰卡斯特的住所，我们就立刻决定买下。原来我再去就是那之前，我的女儿还需要一些帮助，那么有一个帮我女儿看房子的，他知道我有意思，他就告诉我很多的地方，在那个状况还有好多好多的大房子，我们希望有的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地方，让我们可以不是只有自己居住，也可以有主子女们在一起同居共处的这一个居住，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有好多，可是当我把我的房子卖掉，我才可以去买新的房子。等我卖了房子，我去的时候买到那栋，后来这样的房子几乎就没有了，非常少，就是一个时机。以前好久卖不掉的房子就开始改变了，在卖，是有一阵子不景气都卖不掉，后来就景气了都卖掉了。所以这事事有定时，就是天主召叫我们，我们要快速的回应，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速度都是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要醒悟，要把握时机，抓住主给我们的机会。当我们愿意抓住主给我们的机会，他其实会给我们足够的机会。我有讲到诺厄在建方舟的时刻，他辛勤努力的建，也去传播主的福音。只要他继续愿意用心的去做，其实天主给他足够的时间，一定可以完成。他要我们以他的恩宠配合，他都良好的，他延迟洪水来是可以的，他只要延迟莫图瑟拉再多活一点，再多活一点，为他一切都容易，他看人心。当我们很努力的要做他要我做的事，他就给我足够的时间。当我们拖拖拉拉不做，拖拖拉拉不做，他给我们时间，再给我们时间，再给我们时间，但是不是他就不做了，因为我们拖拖拉拉意思是不做了，他还是会按照他所说的要做他所做的事。主耶稣基督快要来了，不论你准备好没准备好，他一定会来，他的脚步近了，但是他还是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好好的准备，让我们能够准备好。当我们准备好，我们就进到他所安排的那一个道路上。所以我搬到那里去，我还是 感觉到这一个整个世界的一种状况的改变，就是灵里知道，我求他让我知道，我需要多一点知道他给我未来工作的计划跟蓝图，因为原来的计划原来的蓝图不完完全全适用了，那种觉得不够，我需要更多的。其实这样的一个心态常常是主的仆人有的，我的能力不够了再给我多一点，我的爱不够了给我多一点爱，我的体力不够了给我多一点体力，我的时间不够了给我多一点时间，我常常是这样的迫切的求主加添我力量，他也真的继续加添继续加添。可是有的时候加添了以后需要更大，加添以后需要更大，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身量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长，反而是他带着我们，当他快跑的时候，我是用尽我的生命力跟着他的脚步，还是跟不上，但是他不会真的把我抛弃，他只是要我快跑，也有的时候他是要我安息，我就是愿意这样恳切的求他。当我帮到了兰卡斯特之后，主就开始启示我新的工作的蓝图，就在2017年搬过去。那在那边，在2019年，我就感动，邀请了侍奉的主仆们一起到我们的新家，我们在一起有第一次的主仆特会。那是我侍奉以来第一次把主的仆人聚在一起，有一个侍奉的主仆的特会，在我家有5天的样子。有好多不同的人去到我家，有从中国的、台湾的，还有美国的许多地方。我们在座的也有一些人也去到那里，我就把我领受的蓝图跟大家分享。当5天结束，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悦，非常非常多的在一起承受他的光，那一份感动跟喜悦。我们家满了人，而了5天之后，我没有办法在5天内把主启示我的说得清楚，我也不能够赶，只能说到一个地步，就期待着很自然的下一个主仆特会。就在同一年的，那是2019年的2、3月的时候，第一次，然后到中国，同一年5月就第二次，就是有一些人不能够参加的也能够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又在中国，连续中国好像九月。都是5天左右，但是仍然还没办法讲完。第四次就在台湾，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加出来的，因为主的神催迫着要把这些讯息让我们大家准备。到了2020年的3月，是第5次的特会，在我们家。当那个特会结束的时候，就全部各地都封城了，不但中国封城，各地都封城了，有加拿大的弟兄到我们家，飞机都停飞了，想办法绕再回去。有台湾到我们家的姐妹就多住几天再回去。而且就是我讲完第5次特会，就把那整个天主要我讲的讲完了，时间是刚刚好，如果没讲完也不太能够有机会再把大家聚在一起，这一个大的改变就真的开始了。 过去的蓝图也真的没有办法适用在各地都封城的状况。其实所有的公司各方面都碰到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处境，谁都不知道。可是主让跟随他的人知道他在做什么，就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天主在造就我们，在感动我们。这五次的特会都放在我们的网站上，他全部就在讲末后世代的事，最末后七年的事。我现在还在讲这末后七年的事，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末后时代快要即将发生的事，但也不是自己看书就可以的，自己想就可以的，只能到主前求他启示，求他帮助。当各地都敞开的时候，在去年我又到了台湾，就有一些新赐下来的光，就有下一次的主仆特会。后来在这里，去年在这里也有再一次的，就是第六次第七次，今年在台湾三月有第八次，这一次是第九次。其实是全部的一系列在准备我们的生命为主所用。亚毛斯先知书第三章，上主若不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他也启示给他的许多的先知仆人，传讲的讯息是一样的，是吻合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更深刻的了解。他在帮助准备我们。2021年1月6号，如果我不出门，在我家就有天国福音的聚会，是在周六，每个月有两次，第一跟第三。在早期的是每个星期六都有，所以2021年的第一个天国福音的聚会，1月6号，在了聚会中，一开始赞美敬拜的时候，就告诉我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带领你们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我把领受这话也跟一些人说了，我相信而且我体会那一个天国福音的聚会又有一种向上提升的属灵的富有，非常非常喜乐。就在那一天早上，1月6号早上，我清晨起来读经祈祷的时候，就跟我说，你是我的朋友。若望福音15章，我非常非常的感恩。让我们翻到若望福音15章14节，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残存的果实。如此，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必赐给你们。这就是我的命令，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当主称我们是朋友，他就会把由父所听来的一切都显示给他的朋友。同样，我们是主的朋友，就没有任何不向他敞开，愿意完完全全向他敞开自己的心，也愿意承受他愿意启示他的心，他愿意我们知道的奥秘。圣经中在若望福音3章，他给我另外一句话，若望福音3章29节，有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 侍立静听，一听得新郎的声音就非常喜乐，我的喜乐已满足了。新郎的朋友听到了新郎的声音，就有满足的喜乐，就是能够听得清晰新郎的声音，他到底说什么，就非常非常的喜乐满足。他应该兴盛，我却应该衰微，这是耶稣基督的前驱。昔者若翰，这是新郎的朋友，这是耶稣的前驱，要向众人指道，请看神的羔羊，除免世罪者，他是万王之王，他是荣耀的王，他来了。在末后的时代，是有一些耶稣基督的朋友，耶稣基督的前驱，耶稣基督所打发的他的仆人先知，要向着普世万邦告诉众人，我们的王来了。这是多么多么神圣重要的时刻。所以主耶稣他也称呼在妇女中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昔者若翰的。有这么多的先知，众先知，为什么若望先知大过过去以撒伊亚、耶勒米亚、厄泽克尔、达尼尔以及众先知？那一些四大先知讲的话多过昔者若翰所讲的话，为什么他最这么重要？因为那一些先知，大先知，他们预言着墨西亚童贞女将会诞生一个墨西亚救世主，他要诞生在白人等等，都是指着遥远的耶稣在预言的。但是昔者若翰他所讲的不打弯不抹角，这就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的羔羊，在末后的时代传福音就是这么直接了当，你听他的话就得救，你听的话就蒙恩。我们要认识他是谁，就要把他介绍给这一个世代，凡呼号他名字的必然获救。所以主也在拣选准备得胜者，带进得胜的荣耀的主，荣耀的王，这是他的呼召。非常非常感恩，一个月后2月8号2021年，我就被我们家的倒下的铁门压伤了，躺到床上53天不能起来。但是我一直相信主对我讲的话，那不是我要永远躺在那里，我呼求他的名，他救我，而且救我是超乎我想象不到的丰盛，极为丰盛，也是他在准备我。在我们家有三个大铁门，这三个大铁门都有名字的，就是在克拉罕地有三个最重要的地方。亚巴郎进入克拉罕地第一个地方叫做色根，上主启示给他说，这地是我要赐给你的，他就在那里做了一个祭坛。色根就是肩膀，就是以主共赴一二会有能力的那个地方，那是起点，背着十字架进入浏览流密的福地。我们最早天国福音都是从那个门进去的。另外一个门叫做贝特尔，就是亚巴郎在贝特尔又筑了一个祭坛，第一个祭坛在色根，第二个祭坛在贝特尔那里。贝特尔就是神的家，从那里进入神的家，就是教会跟他在一起。第三个叫做赫贝隆 Hebron，意思就是朋友联盟，亚巴郎被称为天主的朋友。这一个知心的朋友亚巴郎，他在那里有了启示，才能够有祭坛。 我为我们家三个铁门也是这样的，在感动中取了这名字。倒下来的门，压伤我的门是叫什么？朋友。也叫做联合。赫贝隆，大卫是在赫贝隆被立为犹大的王。所以是巧合吗？我越来越看到好多主的手，主的光，主的启示，主的爱。也有一段依靠主安息的时刻，非常非常感谢主给了我这一段经历。而这个经历真的是很蒙恩的经历。有一些主还没有让我向别人讲，那么也有一些也因着时间的关系也讲不了那么多。我为了在铁门被压之后的治愈，在天国福音里，在不同的状况，我好像讲了三次还是四次。我第一次讲被压伤得治愈的是在压伤后的97天，我就在天国福音里站在讲台上讲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的人看不出我受过这样大的伤，其实那个伤，受伤的那一天我可能就没命了。在死亡的边缘里，天主保守了我，深深的感谢主。在2021年的6月23号，我做了一个梦，在那个异梦里，主耶稣他向我说，从今天你开始进入我召教你第3期的侍奉。我本来从来不知道侍奉还有1期、2期、3期，我不知道。但是因为那一个干坚性的见证，他有他第1期的开始，就说这是第1期。那么他完成第1期不知道多久他会第2期，那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有第1期。主说今天就是第3期，就是经过了很多的磨难考验，各方面要证明我也是够朋友的朋友，不是吗？我没有埋怨，埋怨真的不够朋友，我要感恩我的朋友，他真的是够朋友，他悦纳了我，愿意把一切交给他，他真的让我重新再站立起来。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人为我同心合意的祈祷，这也是我不堪当，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些恳切的祈祷在中国、台湾、美国很多的地方，我真的很感恩，真的很感恩。我也不堪当这么多人为我祈祷，在这里有一群人是每天3次为我祈祷，直到我康复。结果他们养成一个祈祷的习惯，到现在还在祈祷。因为末后的时代，祈祷是非常重要的侍奉。我在上一个聚会中有提到，我们要登上圣山，住在他祈祷的殿里，献上馨香的祈祷，在那里有满满的喜乐。主耶稣也说，我父的殿宇是万民祈祷的地方，你们怎么把它变成了贼窝？教会最重要的使命是祈祷，怎么把它变成了各式各样不合主心意的买卖呢？卖鸽子，卖牛羊，主就动了异怒，把这一些通通赶出了圣殿，洁净了圣殿。耶稣就开始在圣殿中施教， 就很多的治愈，各方面的神迹异事就在圣殿里发生。教会应当是这样的，是祈祷的地方，是圣洁的主教导我们，跟我们往来同居共处的地方。我在想第三期梦醒了以后，我就继续在想这个问题。我想第一期应当是我辞掉工作，主带我走出去到各个地方，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为我第一期啊，如果要说那是我的第一期，我的第二期在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主没跟我讲。可是一定有个第二期才有第三期。那么这第二期确实我在第一期末的时候觉得不够了，需要有新的启示。其实他已经新的启示的需要在感动我，要祈祷。我们是要用祈祷跟他往来，来领受他给我们的光跟旨意，不要去问别人，问天主，问天主。因为你侍奉天主，你要知道天主要你做什么，不是你侍奉那个人他告诉你。纵使知道的人他也不能跟你讲，只能比较好的是帮助你 confirm 你的分辨是对的，就是帮你确认你的分辨是正确的。你必须在主面前得到你的呼召，你必须知道，如果我不知道我真的走不下去。我必须要知道，我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自己的命定，自己的命定。你恳切祈祷，认真的祈祷，主一定会启示的。他其实等着我们去得到这个命定，他等了很久。那么第二期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或许是我搬到兰卡斯特的时候开始，我得到那一个蓝图开始第二期。我也做我该做的事，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可是我知道主加给我的使命还没有结束，是重要的。在我搬到兰卡斯特的那个时候，主就跟我说，我要你为我准备一个地方，为我准备一群人，我在幕后可以用的属灵的战士，侍奉我忠心的仆役的得胜者。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主，他所做的，他所发起的，他会完成。我们尽管忠心的跟随他，他们赖羔羊的血和他们作证的话得胜的条龙，因为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我其实在这一系列，我是把我整个的重生、成长、进化，胜过世界，胜过肉性，胜过软弱，胜过仇敌的这种各种困难，以及天主家中的侍奉，到达今日，我在为主作证，就是他这样的带着我，我深深的感谢他。我也知道主给我所经历的是要给很多的人都能够惊艳到主的得胜的美好。主愿意他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他的子女，每一个跟随他的都得胜世界，得胜肉性的软弱，得胜撒旦仇敌。他也愿意每一个教会他的子女得胜那个教会的困难的那一种习惯，那个环境的困难，而成为得胜突破的教会。他愿意所有他的教会都是每一个人都是得胜的，难道不是吗？那是千真万确肯定的事。不但我相信， 我也相信圣神在每一个属于他的人心中作证，阿们。那圣洁而真实说阿们的那一位，他是中性的。而我们在末后的世代也有一个非常神圣的使命，就是要成为他的见证人。他的见证人快速的回应他，就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就说不完的见证。那是在92年，我在台上为主见证，我感恩我受到的苦难，那一个痛苦已经变成了喜乐，我愿意继续的这样，完全因为借着主的先知，主没这样跟我讲，他说你见证的时候主就悦乐了，喜乐了，他就说破碎已经结束，从此都是祝福。那么我知道了，我信了，第二天就证据发生，不断的发生。天主的话是真实的，是信实的，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我们要抓住他的话，我们要信靠他。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不会蒙羞的，是在末后的时代是绝不会蒙羞的。我在上一讲讲的为什么，或者是第一讲讲的比较清楚，就是约珥先知那里提到的，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美好，我们尽管信他的话，喜乐的跟随他，忠信的侍奉他，对他有不打折扣的相信，不妥协的意，他必要把天国的平安圣神的喜乐赐给我们。在世上你们虽然有磨难，放心，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得胜在于他，他是召叫我们成为得胜者，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我们喜乐的一起祈祷，我们站起来。亲爱的主耶稣，深深的感恩，自从有了你，我的生命就进入了眼所未见，耳所未闻，我心中不曾想象到的那美好，那丰盛。主耶稣，那末后的丰盛远大于先前的丰盛。主耶稣，在这末后的时刻，你要赐下你圣神的威能，那是比过去还更超越。主耶稣，求你准备我们，当你在荣耀中彰显你的神能，在那伟大可畏的日子里，主耶稣，你保守我们，现在就准备我们，让我们被你炼净，堪当进入你的荣耀里，就像金银宝石经过火却能够仍然存留。主耶稣，你现在就烧毁烧掉我们生命里的牧草和茧，烧掉我们侍奉你献上的牧草和茧，好使我们在侍奉你所献上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永恒的特质，那不是出于你的都不被纪念。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生命中的你的命定，求你吸引着我们，愿意恳切的祈祷，圣洁自己，亲近你，来领受你对我们的命定，好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命定，你的旨意，不打折扣的信靠你。主耶稣，请看，我已来到，我带着感恩的心，谢谢你给我这么多的恩宠，让我成为今日的我。我带着感恩的心 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的生命。我已来到你的跟前，为了就是诚信的旨意，完成你的宠召，荣耀你的生命。愿你受光荣，从现今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